被称为信心之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愿意移民哈，愿意移民。那我稍微分析过，就是移民的眼泪哈。第一代移民其实代价很大。我们当然如果有带孩子出国，然后孩子留下来，自己后来又回来，我就是属于那样哈，那是很辛苦，因为你的所有一切都要拔起来，然后你要到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完全陌生的环境，要重新开始，为了让你的子女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或怎么样，那你是牺牲者。第二代还很辛苦，大部分是第三代就比较好，如果有成功的移民的话，所以差不多要两代的代价。第一代是根本就是牺牲打，就是降级录取，你在台湾如果当总经理，去那边大概做到科长就不得了，搞不好都上不去，就是当一个作业员。为了孩子，很多人就他一个哭得起哈，就愿意这样。那第二代，因为他们常常是跟父母这一代的原来的文化还很强，那他们就要很挣扎的去认同他们移民的那个环境，所以他们常常是精神分裂。因为他们里面原来父母这个东西，父母还是期待说啊，虽然带你来美国，可是你还要会中文，你还要会台语，还要会什么？那个东西还在，就是不希望忘了本哦。可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为了要活下来，他需要把全部的精神去跟当地的孩子拼的话，他要进去，所以他的代价就是他父母给他带来的本来的东西呢，就会忘掉一部分。这是第二代的困难，我的孩子就是属于第二代，可是他的孩子就没有问题了。他的孩子因为这个第二代已经成功的进去那个文化，第三代就开始会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阿公的国家去看看，原来我祖先是什么？有一个叫赤鸟，有一个寻根呐、啊，哈、哦，有一个拍成电影不是吗 ？Songbird。那个就是他不是第三代以后，他们已经活下来没有问题，他们就有那个闲情逸致去想说啊，我的奥巴马现在可以去肯亚啊，看看那个意思啊，他已经在美国不止没有问题，他已经被接受，而且胜过白人，对不对？这个就是所谓第三代已经下来的。那这样去看，就是那个信，我们说信上帝，必须要剥夺你目前所有的信靠，你才有机会去体会什么叫做信靠上帝。为什么上帝要跟亚伯兰说你非移民不可？因为当你还有所信靠的时候，你说我信上帝，那个信是假的啦。因为你不需要信靠上帝嘛，因为你自己的资源，你自己旁边的支持体系好得很嘛。所以常常是在被剥夺以后，不一定是移民，就是当你的所有的依靠被剥夺掉，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么没法度啊，除了信上帝我还能怎么样？很多人是在那种情况下才来信上帝，这样讲对吗？被诊断癌症啊，或是失恋啊，或是破产啊，反正就是一无所有的时候啊，人就说啊，不然来听好啦，啊，反正礼拜天也不晓得做什么，那现在也没有工作了，啊不来听啊，哎呀，如果信上帝真的会给我什么平安喜乐也好啦，啊，就进来了。其实人都是这样啦。那亚伯拉罕也是这样，他本来好好的啊，他在哈兰在乌尔哦都很好啊，可是上帝说离开，所以他被称作信心之父。他的上帝就是亚伯兰的上帝，阿伯兰的上帝哈、哦、啊，这个是台语的哈、哦，咱来请哈。哦我们有事情啊，好、哦、感谢主，我们拍拍手啊、哦、所以其实其实我们卧龙藏虎嘛，我都不晓得啊，来来，亚伯兰的兄弟，冠冠同的伴侣，
扎救的高满身人啊耶稣多一主人一人提点的当君无论主呀和我性命永远不停以及本心的生我可以说就做我被那英灯是悲观就听言咋你多观念何乐奇妙祖辈你们念完不停
好这样就好其实他有很多节但是我就挑这两节那他提到的就是亚伯兰的上帝这是我们现在在查经的等于是主角了他是高高的就是在天上的他是统治者他是一直有的就是勾炸德无就是说他是永恒的那永远直到万世所以他是在我们以前就有在我们以后他还是有这个永恒的观念他是充满慈爱的他是独一的这个自然而然就是不晓得怎么表达那个就是摩西跟耶和华问说你叫什么名啦我怎么叫你呢他说我就是我是啊摩西你在说什么你讲什么怎么说我是我是那个 I am who I am 这一句话I am 就是我存在知道吗 I am 我就是那一个我存在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那个存在者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这样讲我存在是因为有我的爸爸这样讲好吗我今天在那里因为有我的爸爸才有我所以我不是自己存在的自由拥有的意思就是我不需要爸爸啦我是自己有所以我们说全世界的存在都有一个来源那个全世界的存在都不是自由者都我们叫做依存依存那上帝叫自存这个叫 contingent， contingent being， 这个叫 essential being， 所谓依存就是它的存在是有依靠的，它是有一个来源的这个样的存在。我们任何人的今天在座每一个人都说，我有我的爸爸妈妈，所以才有我，所以我不是一个自存者，知道那个意思吗？他那个不晓得怎么说，叫自然而然，就是自存的意思。那个主人依人想要表达，就是说亚伯兰所敬拜的那个上帝是一个自存者，他是独一的 ，unique， 整个世界跟他刚好是对立，他是所有的来源，所以他是自存者。所有他所创造的是因为他才有的，所以是依存者。所以只有上帝是 essential being。上帝以外所有的存在都是 contingent 就是有条件的存在了。简单讲就是，如果上帝那一天不是决定要做，我们今天就没有了。如果在五六十年前，我爸爸不决定跟我妈妈有性生活的话，我今天就没有了。是他们那一天有性关系，那一天又刚好受孕，所以今天我才有。我的有是依附在那一天那个晚上他们的那一个动作，我今天才有。所以我的有不是自己有的了。简单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是依赖在时空上面有发生一些动作，所以说我们说上帝决定创造，也就是那个创造就是我们有的根据了。那这样的一个上帝是独一的 unique 哈。那这是天上就是天使啦，地下就是人类哈。刚才讲有两个领域嘛哈，所以天上不是只有住上帝，还有一些没有身体的会飞的那个东西。在上面我们说灵界有存在， 那灵界有一些就不高兴，为什么他是上帝，我都做二弟，他想做上帝，所以他就变成魔鬼了哈。这是圣，所以说魔鬼怎么来的？就是一些叛逆的天使。那罪人怎么来？就是叛逆的人类哈，就变成罪人了哈，就是叛逆者哈，对抗者。但是还有一些天使不错，还有三分之二还在上班哈，当上帝的警察啦，还有邮差啦，都很辛苦哈，都在服务哈。那我们称赞他哈。啊，我要讲这个，你就抓啦。啊，这个抓哈，找不到字，所以我用这个抓。我昨天晚上想了很久，想不到一个中文是念台语念抓，那个抓哈，真的是没有。后来找到这个抓了哈，就说如果你讲话不对的话，那个就会抓你哈，魔鬼的那个指甲就抓哈。这是很有趣的东西，因为今天的圣经就提到上帝救抓，救抓是有关死亡的，你知道吗？如果我没有照我讲的做的话，那天打雷劈，那一句话就是死亡，用我的生命做担保，这是救抓。我们说救抓很严重，为什么结婚的时候需要誓言呢？后面呢，我们就把它删掉。其实应该讲哈，如果我没有好好爱你，以后有第三者的话，雷公马上打死。应该呢就要讲出来，那以后就怪异就比较少。啊，那时候啊，你结婚已经快乐，讲那个是什么？后来就把它杀掉了哈。所以我们那个婚约就不像约了，知道吗？那个事的部分就不见了，那个严肃，那个 seriousness， 那个就是说我讲话不是随便讲，我是诚心的。要让对方可以把一生交给我的那个誓言，那个就不见了。我们为了讨吉利，我现在连美国人好像我后面都没有看到说如果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哈。那真的誓约都有那一条，好，他有，如果我怎么样的话，就是砍鸡头。我不知道你这一张照片你看清楚吗？这里有一只牛被剖成两半，有一只羊被剖成两半。有鸽子被扯断头，那上帝，这是代表上帝跟亚伯兰就走在这个当中。这一张图是我找到很高兴，就是说在我们今天圣经里面，上帝做这样的动作，为什么需要血？为什么需要把动物劈开两半放着？我说会天打雷劈，这样的意思吗？如果我会死得很难看，如果我没有这样做，代表他那个誓言的啊严肃，好，所以如果说一般来讲，就抓除了说有处罚有奖励，还有一个说是谁来处罚我，所以大部分的就抓我们叫天打雷劈，那个天跟雷就是。公正的法院啊，台湾现在就是阿扁的案件，我们就希望我们有一个公正的司法体系。那所以每一个就抓都有一个假设，说有一个可以管我们的一个公正的司法体系在那边。那我是在他面前发誓的，如果我怎么样，他可以来杀我。天跟雷，我们讲的天打雷劈，所以不是我怎么样我就死掉，不是这样，我是被杀死的，就像这个动物是。被剖开的，那你就知道为什么台湾那个要选举的时候都拿一只鸡到庙前面，你要砍什么地方都可以砍，为什么到庙前面？就是请那个神明当作，知道吗？当作见证，万一怎么样，就那个神明来杀我，就像这个鸡这样。所以那个誓是我们叫做血盟，你听过这句话吗？有时候还要用有没有？要歃血为盟有没有？要把手要拉用血去沾，那个意思。完全一样的意思，就是这是严肃的，这是跟生命有关的，我用我的命做担保，万一我不这样做，那老天杀我。那上帝没有叫亚伯拉罕发誓，上帝自己发誓啊，因为他找不到法官，因为他是最高法官，所以他只好说我杀我自己，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所以他说指自己来立誓，因为他是最高者，没有一个比他高的可以来，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立誓是很特别很严肃的，那亚伯拉罕相信接受这个。 这是我们这个圣经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那一般来讲，哦，亚伯兰的害怕，刚才我讲过，认为他是因为怕被攻击，所以上帝说我是你的盾牌。他担心他的慷慨，他的侄子会抓这个机会就占他便宜，他会损失。上帝说我是你的赏赐，所以你不要担心经济上或是军事上，我会做你的后盾，靠山啦，做你的靠山，所以你放心好了，哦。可是有人说这个害怕是因为看到上帝害怕，所以害怕可能有两种，一个是他自己的处境带来的害怕，上帝为了安慰他这个处境，另外一个是他本来是没有怕，可是看到上帝，哇西哦，看到上帝的反应一般是害怕。我上一次给你们看一些经节哈，我们每个礼拜在上帝面前做礼拜，如果上帝真的到讲台上，不是蔡牧师出来，是上帝出来，我想我会糟啊糟我咯，哦，上帝真的来了，糟糕了。因为什么？因为你来礼拜堂以前，你有在家里骂老婆啊什么，你都有，你就自己知道嘛，你是带着罪来，但是上帝都没有出现，所以你还可以混嘛，知道我意思吗？你还可以穿西装打领带，那看着还不错的样子，还可以混嘛。那上帝说，哦，糟糕，他还带着录影机，马上就把你的那个恶行都要曝光出来，而且当众审判，这还得了？所以一般来讲，看到上帝会想到审判，会想到自己啊经不起这样的审判，所以反应常常是害怕。所以那是害怕呢，那上帝就带来安慰，说不用怕。我下面有一些经节，我们看一下路加第一章十三节。这是这个牧羊人呢，他们我不晓得是抽签还是排班，还是就是族长就上白班，然后那个组员就上夜班，这是倒霉的，是上夜班的。那他们在夜班呢就看羊哈，结果呢不是上帝哦，只有天使。第八节第九节，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所以他们有排班嘛哈，轮到大夜班小夜班。那第六十三页，新约六十三页，看羊群，他们在上班，那上帝的使者就噗就跑出来了，主的荣光，所以有主的使者跟主的荣光，他们是什么？害怕，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反应是惊到，然后天使说免惊，所以天使的这个不要惧怕，是要安慰他们看到天使带来的害怕。他说我出现不是要吓你，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你们一直在等的那个弥赛亚已经降生了，但是不在凯撒王宫，也不在希律王宫，是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你们要不要去看看他啊？这个是天使对这些牧羊人报消息。我们看三十节哈，第一章三十节，这是玛利亚哈，玛利亚她已经订婚了，正喜滋滋的准备要结婚，可是突然天使就跟她讲，二十八节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跟你同在啊，主同在她就害怕，对不对？二十九节她因为这话就怕，问安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在开车好好的啊，突然那个国道警察那个警察车到你旁边跟着你开，你是会很高兴还是会很害怕？说啊，没台没几对还在被撞死，对不对？我好好的，我也没有超速啊，你啊，可是警察旁边应该很高兴啊，因为坏人就不敢随便放冷枪了，不敢随便抢你啊，因为可是我们一般 我没有事情，最好警察不要来哈。他说上帝跟你同在，保护你啊。那个女孩子说，我要订婚，我订婚好了，准备结婚，那，啊，你来做什么嘛哈？我没有什么做什么错事啊。那就很害怕，那天使说 你这次很乖啊，所以上帝要让你大肚子了。他说怎么可以呢？问要不要给呢？我们还没有出嫁，这个怎么可能？那天使说是可能的，因为你要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而且呢，你的亲戚那个已经没有月经的也是不可以的，可是现在已经六个月的，那你去看看他，你就知道说上帝说可以就可以，你不要担心太多。玛利亚厉害就在于38节，他就说情愿，这两个字不容易讲啊，对不对？他冒多少代价，到耶稣死的时候他的心被刀刺透，所以那个情愿代表后面所有的痛苦。那一首歌你们听过吗？ Mary do you know， 那一首歌就是有一个作诗的人，他就在描述说，玛利亚你知道吗，当你跟天使说情愿的以后，你要一生经历的痛，那个眼泪，那个难过是什么你知道吗？可是你会完成一件很大的事情。那这个是天使跟玛利亚说你不要怕哦。那第二章第十节就是我刚才讲的牧羊人的故事。我们看约翰十二章，再往后面一点，约翰十二章十五节，这个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些人也有一点害怕，因为他是叫何塞纳，奉主名来的应该称赞。这个有点像陈水扁被选上总统的时候啊，大陆有一些人很害怕，因为要变天了，有问题了。一样，因为罗马统治那个地方，现在有一个奉主名来的，如你把它政治解释的时候，就是罗马人就不能统治，罗马人不会那么容易放弃，所以很多人是害怕。记得当三个博士骑骆驼，那到耶路撒冷到处问人家说，那个你们好像最近有一个王子诞生了，那不呢？希律太太最近也没有生孩子呢。结果不止希律害怕，全城的人都害怕，因为什么？要变天了，变天就有问题，不是黄山金上街，就是红山金上街，总是不好。我觉得有一个亲戚刚刚从泰国回来，说：“哇、哦，你个敢去哈？”因为那时候机场有时候都走不了的啦，所以大家会害怕。这里也是一样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何塞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啊，这个会带来什么高兴？不会啊，罗马兵会镇压的，会杀的，所以很多人害怕。所以这里就说不要怕，西安的居民啊，不要怕，你的王骑驴驹来的。我们看马可第六章，马可再往前面翻哈，回过来，马可第六章五十节，这个是这个耶稣的学生哈。他本来是跟着耶稣都吃便当，后来那一天好像吃大餐，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他们做服务的5000个人吃饱了，很高兴，因为大家都觉得哇，这个人不得了哦。耶稣就叫他们说，你们先把船撑开，这个时候还不是时候哦，所以要他们先撑开。耶稣上山去祷告，耶稣拒绝民众运动拱他出来选总统哦，他不要，他说我来的目的不是做这个。然后要学生，那他们学生就被耶稣赶上船，然后就划船要到另外一边去的时候，结果就台风，哇，就48节，风不顺，腰乳甚苦，还有半夜。然后呢，耶稣因为祷告太久呢，祷告完发现他们船已经开了，所以耶稣只好走那个轻功。哦，他有练那个轻功，就点水功，然后在这上嘟嘟嘟嘟嘟嘟，要赶他们船。啊，那个学生呢，啊，被耶稣赶上去又碰到台风，啊，就在烦恼啊，佮看一个安尼白白吼，啊黑黑的，然后嘟嘟嘟嘟嘟嘟，见鬼啊！你也别，吓坏了哈。所以49节，看见他在海面走，以为是鬼怪，我要死我。然后耶稣说：“免惊。”希望他过去吧，不要怕。结果耶稣一上去呢，风也止了，浪也平了。那当然耶稣就不是鬼了，耶稣上船了，他们就很高兴。这是另外一个，就是看到耶稣很害怕，耶稣说不要怕， 我们看马太28章。刚才我跟你们讲过，就是那个两个女人要去帮耶稣补妆，在37页啊，看到天使吓得要死，天使跟他们说不要怕，不要怕。好，最后我们看启示录第1章，启示录在圣经的尾巴最后了哈。如果是新标准和本，它后面还有一些那些字典啊，那些东西，那个必须要翻过来哈。启示录第1章17节，272页，272页。这个约翰很特别，约翰是，台语叫做塞奈的哈，他是很会撒娇，他是男生，可是很会撒娇。当最后晚餐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约翰还可以靠到耶稣的胸前跟耶稣讲话。约翰就是那样的一个学生。那上帝交给他一个很难的使命，他不是一下子就被抓去砍头或是钉十字架是死掉，上帝要他活到很老很老，90几岁，然后把圣经写完再让他走。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哪一个比较辛苦，就是30几岁就被砍头然后就到天上去享福的，那他在地上还要受苦受苦受苦60几年。所以你说我靠顾惜靠福气吧，我不知道。那约翰就是命定是这样，所以到那么老的时候呢，又被放逐到这个拔摩岛，在那里的时候耶稣让他看见。那耶稣是金光强强棍哦，你看哈，12节，他就听到声音哦，说诶，有七个教会在那个土耳其哦，你要写信给他们哦。那就提到那个以弗所、士美那、别加摩、推亚推拉、撒底、菲拉铁会，就是 Philadelphia 哈，还有老底起亚。老底家，这七个教会你要写信，这七个教会现在都不在了。那个时候有警告他，就是说你要写信警告他们，他们不悔改的话，这个教会会移走，啊，真的都移走。你现在都要去看古迹了，教堂还在，教会都不在了啊。转过身来，是谁跟我说话？结果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个好像耶稣人子，穿长衣垂到脚，还有金带，头发都是白的，好像羊毛，好像雪，眼睛好像火，脚好像那个光明的铜，声音好像重水的声音，还有拿着七个星，啊，嘴巴还吐剑。你看这个有没有像布袋戏那个？那个高手要出来了，然后就砰，有烟，有哦，金光闪闪，还拿一把剑，呜，嘴巴吐出来一把剑，哦，就是这样了。耶稣要吓他哦。面貌好像烈日放光，这个拍电影应该也是很可观的哈。17节，我一看见，哇，惊一下被抓晒哈，他就扑倒在地，然后呢吓到好像死掉一样。那他就用右手按我说，别惊 ，I am Alpha, I am Omega。我们中文翻成首先的末后，就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哈。我是历史的开始。我是历史的终结，就是我说我是属天的，我不是地上的人，我是宇宙的起初者，我是宇宙的终结者啊！我是存活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而且是永远的。我掌管死亡跟阴间，你要好好的把你看到的事情写下来。他就真的写下来，可是他写下来了，我们现在也看不懂，因为都是用比喻。整个启示录关于世界怎么结束的事情哈，那也是一样，看见害怕，然后上帝就安慰。这个 pattern， 我们说这是一个模式，一个 pattern。那亚伯兰碰到上帝也是一样，上帝说不要怕，不要怕，因为我是你的盾牌跟你的赏赐。好，我们回过头来看创世纪第15章。好了，上帝跟亚伯兰说，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赏赐。亚伯兰怎么回答？无惊无吃，你要想死我啥？如果你是上帝，你会？ 你会怎么处理啊、哦？你看他亚伯兰的答复，这个很好玩哦。亚伯兰说哈、哦，第二节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啊，你赐我什么？上帝不是说我是你的盾牌哦，他盾牌好了，可以保护我哈、哦。他说我是你的赏赐。他说你是有什么？你答应我孩子一都不给我啊，你给我，我死掉就也是别人的啊，哦，所以你给我什么呢？你看看，你给我哈、哦、所有的家业呢，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会拿走了。好，那么这个出来了，这个人是谁？这个是他的啊买进来的奴隶啦，哦，工人啦，啊可是有收养啦。哦，我们现在找到在当时就有那种养子的契约，就是说我家里需要人嘛，啊，看这个小孩子还不错，很乖，啊，就跟爸爸说，我给你多少钱，就买过来，好像是孩子，可是是要买来做工的啦，嗯，新妇啊，你知道不？哦，很小女孩子，这个还不错啊，看起来还可爱的哈，啊，就进来，长大以后嫁给我的儿子，可是其实是要做工啊。我的妈妈那边的阿嬷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女的，应该就短债，就是说自己生小孩没有办法，就是外面买一个，啊来就是帮忙带小孩子，就是这样的意思。那这个以利以谢，听说后来就是帮亚伯兰去帮他儿子娶媳妇，啊、哦，有的人认为是就是那个人，亚伯兰很疼他，很小的时候就入门，然后就带他好，那但是是要做工，知道吗？是做工的，这个就是以利以谢，以利以谢出来是，他说，啊，我的几年嘛，啊，将来我死的财产就是给他，因为至少我有契约，就是他是养子，是做工的养子，所以应该是他吧。好，那所以第三节，亚伯兰说，你没有给我儿子生在我家中的，所以这个大马士革以利以谢可能是亚伯兰的奴隶生的孩子啦。懂吗？哦，亚伯兰有钱嘛，就买了很多奴隶，啊，奴隶在他家生，有一点像美国黑奴一样啊，就是说黑奴生了孩子，就是也是主人的哦，就是可是生在我家的，我有跟他办了收养的那个手续，应该就是他，但是我的养子啦，就是他嘛。那第四节，上帝说：“唔是，你生的才是，养的不算。”我要有你的 DNA 的，所以上帝这里有帮他澄清，不是你想办法收进来的我就接受，是要你的种的才是。所以第五节，上帝都带他到外边说：“你看天，算星星，你算得清楚吗？将来你的后裔要这样。”第六节就是可贵的地方，他一个孩子也没有，上帝跟他说：“你要有很多子孙。”亚伯兰信耶和华。下面圣经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一句话很重要。这一句话是信义会的圣经根据，就在这里。这样懂吗？那个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圣经第一次出现就是在这里。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在解释的时候，常常转到说亚伯兰就是我们的榜样。为什么？就是很简单，上帝说他就接受，虽然在环境上看起来是不可能，一个孩子也没有，就相信上帝要给我很多孩子，这个叫做因信称义。这个称义不是亚伯兰是义人，是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称他为义。这是基督教神学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亚伯兰这个故事第一次出现。所以呢，我这里有解释哈，来，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解释。十五章第二节第三节，我说亚伯兰向神吐出满腹的苦水，对不对？上帝跟他说啊，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赏赐。亚伯兰至少应该说，上帝谢谢你，他没有，哎，有什么用？哈，所以他内心的那个对上帝的不满。的那个无奈，这就表达出来了。那这样的表达是好还是不好？这是我想问的问题。这样的表达是亚伯兰是不成熟，还是他跟上帝成熟到他可以跟上帝讲这样的话？ 如果亚伯兰信心成熟，是不是满嘴都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还是成熟的基督徒可以跟上帝抗议，可以跟上帝抱怨？神学上这里就有两种解读。传统的解读是成熟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要感谢赞美，这是传统的你会听到的教导。那我在呼勒念书的时候就接受这个观念，那后来我也给你们讲叫苏莫，还是苏莫，日本的那个相扑，相扑。那两个例子，一个是雅各，雅各跟神的使者就是摔跤，就是苏莫。第二个例子是耶稣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跟上帝吵架，他跟上帝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遗弃我？我听你的话，我下来做人，我爱他们，我服务他们，你为什么让我今天被人家脱光衣服吊在这边？就算你要让我死也一定要这样子吗？为什么你不出面？那三个字为什么，是耶稣对上帝的一个抗议，一个质询，一个发问。如果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如果耶稣所作所为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就大胆的说我们可以跟上帝抗议。上帝可能有他的意思，他要借着耶稣的苦死来救万民，他有更大的旨意。可是对耶稣的角度来讲，为什么我要受这么多的苦呢？他可以提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会觉得亚伯兰在这里跟上帝吐满腹的苦水，是深信不信还是半信半疑？你觉得呢？我写一二三就是要你们做选择题啦。一个深信的人会发出问题吗？还是一个半信半疑的人会发出问题？还是一个不信的人会发出问题？不信的人根本没有问题，这样讲对吗？你说你在凊彩公共，我根本不信你的话，我就不会质问你嘛。所以当我跟上帝质问说你也没我怕，你一个孩子都不给我，你说你赏赐我还赏赐什么的时候，我就是相信你是可以给我，而且你也讲过这个，我相信这样啊。但是你没有给我，所以我就有问题，这样讲对吗？我相信你的承诺，可是因为我还没有看到，所以我有问题。那这个就是有一点像那个爸爸把一个那个癫痫的孩子带去挂号，不是吗？带去台大急诊室挂号啊，可是那个急诊室主任去阳明山开会，所以留下住院医师在那边搞半天搞不好，然后急诊室主任就是屈指一算，不对，我下面的 reason 在急诊处有困难，就赶快下山，然后看到真的是在那边搞得一塌糊涂，那就说啊，怎么事什么事？那个爸爸就说，哎呦，阿德，问这个囝都安尼用刑啦吼，啊，带来你们台大医院，听说台大是全台湾最好的，可是他们搞了几天都搞不好了。那这个主任说，啊，你真的相信我会把你搞好吗？他说，你把麦安尼，我不信，我就拿去长庚，我怎么会带来这里？啊，可是三天搞不好叫我信，我现在也是有点困难呢。你知道意思吗？就说那你教出来的学生都不会啊，到底你会不会我不知道呢。这是这个爸爸对耶稣讲的话。他说中文翻得很客气，我信，但我信不足。即使这个是翻的客气就不对，他就说我信，但即使我也不信。 I believe,But I do not believe. 你知道那个矛盾吗？这个我就是所谓的半信半疑啦。我跟你们说，我们在座大部分对于耶稣或是对上帝的信心是属于半信半疑。你同意吗？包括我当牧师当那么久，因为我们的处境没有一帆风顺嘛，这样讲对吗？我有困难，祷告半天，困难还在，上帝你在哪里？你有在听不？我打电话你都不接，啊，你接了也不讲话，啊，你讲话都讲些有的没的，我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啊！你要我再继续信，我信不下去啊！可 可是当你跟上帝说我信不下去的时候，背后就是你信，你才会有信不下去这一句话，这样讲对吗？当你在抗议的时候，就是你心里面认为你应该不是这样，那个就是没有讲出来的信。所以当你在跟台大医院大声抗议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的时候，你心里面就认为台大医院不应该这样，这样讲对吗？所以你对台大医院有很高的信心，你才会抗议啦。你到马政府抗议的时候，代表你对马政府有信心，这样懂吗？你有一个期待，你认为说他不应该是这样，他的能力上什么应该做得更好，所以你才会去示威，你才会去抗议嘛。这个抗议的背后，如果根本不信他，你根本就是移民到美国，根本就不甩他的，你还在这留在这边跟他抗议，被冲上面。这是我的解读。所以当亚伯兰跟上帝发出抗议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他跟上帝挑战，可是那个挑战的底下是一个更深层的信心，让他觉得值得来冒这个危险，因为上帝是很大的，对不对？不高兴一巴掌他就死掉了啊。他有足够的信心来跟上帝讲出他内心想要讲的话。诗篇里面有一半是属于这一类的话，所以我喜欢诗篇，因为人生没有都是顺利的，很多时候不如意，不如意对我们的信仰就构成挑战。那在这个时候，你就是吞下去，表面装得很好，还是你可以把内心负面的情绪表达出来？就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讲，应该是表达出来。所以诗篇留那么多很难听的话在里面，就跟亚伯兰在这边跟耶和华抗议一样，留下来这些，你必要的时候你可以表达出来。好，那他这样的抗议背后有一个深信，就是子女是上帝所赏赐的，所以我的老婆不生是上帝你要负责，简单点就是这样。所以孩子是上帝的赏赐，孩子不是我有精子我老婆有卵子就会生下来，不是。如果不是耶和华的恩典，没有一个孩子会生下来。我讲这句话是有小儿科的根据，因为你有念小儿科你就知道，小孩子从受精卵到正产生下来的机会接近于零，你知道吗？那个在受精卵到出生之间会发生的病不小的几千几万种，如果你用平均的二分之一的就是得这个病，比如说基因的问题，我们现在越知道越可怕，那个多的不得了，因为我们那么多基因，每一个基因都有可能出问题啊，就会变成蒙古症啊，就会变成什么猫哭症，我不知道你知道吗？那个 critical shot 就是是不是好像小孩子那个下巴小小的，哭起来像猫叫，那个都活不了的，生下来就是什么没有心脏的啦，或者什么没有头的啦，一大堆。你什么都不管，就说有问题跟没问题50%50%，这样公平啊？就是这样的机会来讲的话，你没有这个病，你就剩下二分之一的机会，对不对？你没有两个病，就剩下四分之一的机会。如果100个病都没有，那是二分之一的100方。那个就是我所谓的接近于零，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所以每一次一个正常的小孩，不要说很漂亮、很聪明，就是一个没有病的小孩生出来，对一个懂得医学的来讲，就说感谢上帝。这句话背后是有根据的啦。很多妈妈一生出来就死掉了，因为小孩子出生的时候，那个脑垂体的血管会爆掉，就死了。有的是血崩，知道吗？所以每次生产妈妈可以平安的齁、哦、就是活下来，我们感谢上帝。其实生孩子都是妈妈卖命、哦、我们这样讲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啊、每个小孩子都经过很多难关，然后平平安安的好好的一个正常小孩生下来，我说感谢上帝。那个可能性很低的 purely 纯粹从概率来讲不高啦齁、哦、好，所以呢这一句话应该可以相信，就是健康的子女，好好的子女是上帝的赏赐。我们看诗篇127篇第三节，诗篇127篇第三节， 127篇我想是家庭或是婚姻的一个很好的诗篇，他提到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人枉然警醒，你们套炸起来晚上睡觉，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耶和华亲爱的叫他安然睡觉。好，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少年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有福。这是古代的观念，现在就不能这样拖西老物齁，我剑带充满一根剑就好了啊，古代不是这样，因为古代完全是靠人力，知道吗？这些打架都要靠双手嘛，所以手越多就是越旺啊、哦。我们叫人丁兴旺，我们现在有时候还留那个观念，可是现在观念已经改变。古代这是多子多福气啊、哦，那个观念，所以他认为说，上帝祝福一个人就是让他孩子很多啊、哦，剑带充满这个意思。那背后的观念就是耶和华赏赐给我们子女。耶和华赏赐给我们子女，可是他提到产业，你是拥有者还是管理者？你是永远占有者还是暂时管理者？那这个也有问题哦。一般的父母都以为我生的孩子是我的，都不知道长大以后娶某就某的啊，等到发现的时候就很气，然后打给个新妇特别喝水，你把我的儿子抢去了，然后就一团糟。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说，上帝赏赐给我们是让我们体会学习做父母的快乐跟成熟，可是这个孩子不属于我们的，这个赏赐是一个暂时让我们可以享受可以学习付出爱的一个过程，有一天他会离开，不管他有没有结婚，因为他是一个属上帝的个体，不是永远属你，就是有一天他会不听你的话，不必听你的话，他应该会自己学会听上帝的话。这个是人的每一个生命在上帝面前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我们懂得这一个，我们会怀着感恩的心说，上帝谢谢你让我有机会可以陪我的孩子长大，可以教他们，希望将来他们在你的面前被你悦纳、哦、他们过的是让社会有好处，这是我们的祷告、哦啊、这是儿女呢，我们的儿女神学啦、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无后为大、哦、亚伯兰为什么要抱怨呢？现在很多人、啊、不抱怨，没有孩子感谢主，甚至故意让他没有孩子，现在有很多无子族啊，你知道吗？他们结婚要孩子不要，麻烦啊，尿布奶瓶、哦、那个将来啊，有够烦呢，而且在学校都教不好，回来又是小流氓一个，那实在很麻烦齁、哦。对，干脆不生算了。They choose, 他们选择不要有孩子。很多很多我们的年轻一辈不会，可是当时不是这样，当时觉得那是一个责任啊，传宗接代没有就是很糟糕，特别女的如果没有是羞辱，是很凄惨，活着就没有意义。我明天要讲的那个盼望，就是一个不孕症的妇女，上帝跟她说，我会给你孩子，哇、哦，那个喜乐，那个不得了。虽然还没有怀，可是一听到那个，就那种充满盼望，是这样的意思哈、哦。好，这是亚伯兰跟上帝吐苦水，所以我觉得啦哈、哦，这是我的解读。亚伯兰对上帝抱怨，代表他对上帝是半信半疑啦。好、哦，可能你会觉得说深信，深信的话应该是深信不疑嘛，就不会抱怨嘛，哦，你就等嘛。可是。他还是信，如果完全不信的人也不会抱怨啊，就根本他就动辄他就随便讲，根本不相信有可能，就是就有可能还不给我，他就为什么不给我、哦、所以就这是我的解读、哦、好，大马色是亚伯兰南迁路经过的大城啊，你记得他那个追杀那个四王要抢他的侄子，这、就是攻到大马色，懂吗？就是从这个巴勒斯坦要往哈兰去的那个要过那个山进到沙漠的那个最后一个大城就是大马色了。那所以亚伯兰搬家从乌尔搬到哈兰，从哈兰要进巴勒斯坦的这一块小小的西部平原的时候呢，过的那个山头那个城就大马色。他在那边可能碰到一个大马色人，就把他收为自己家里面的奴隶啊，他生了一个孩子，就是那个以便以谢 就是他领养，就胜过来见我，我不见嘛，这个小子又可爱，就是这样子哈，以利以谢就是这样来哈。好，所以我这里讲义上我写说，当代已有杨子华、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我们看创世纪14:14。那个，看等一下哈、哦，这个就是那个大马色，就是在但那里的哈、哦。要跟你们知道，就是说但的那个首都哈、哦，因为他不是追为了抢他的侄子，就追那四王嘛哈、哦，就追到但的这接下去他就不是15，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坝，那个 Damascus， 那个就是大马色，这样懂吗？所以那是但的那个地方哈，只是在那个地方的人。我们看24:2，创世纪24:2。这里没有写名字，可是大部分的解经家认为就是他，因为亚伯拉罕很疼他，几乎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哈。所以他年纪老迈的时候，就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下，要发誓不要帮我的儿子讨当地的女子，要回到我的故乡去讨一个家乡的女子来做他的老婆。”那这个有人认为，这个就是这个以利以谢，这个忠心的老仆人，因为亚伯兰从小就疼他，他对亚伯兰是忠心耿耿，亚伯兰可以把这个孩子要讨媳妇的这一件重要的事情交代给他哈。把很多钱很多礼物就交给他，他不会卷款而逃，他跑过好远的地方，真的把一个媳妇就从那个地方带下来，这个也是不辜负亚伯兰对他的托付了。好，那我们再回来看15:4，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个人不成为你的后嗣，本身所生才成为你的后嗣。我的解读哈，就是神接受亚伯兰的抱怨，那个讲的酸酸的话，上帝没有计较。上帝知道，在亚伯兰的处境真的是很困难，要他继续相信有他的困难，所以上帝没有等于听到就没有处理啦，没有说你讲啥，你给我讲一摆，你敢我是上帝，你还敢讲这种话？当然没有，就让他过去。有时候我们在我们当主管齁、哦、有时候我们的下属也会有抱怨，有时候是误会，有时候是怎么样齁、哦、有时候我们就会秋后算账，我们就会处理得清清楚楚齁、哦、也许我们应该学上帝，有些时候下属的一些不满或什么，你听到就当作没有就归去了齁，可是他的问题要处理啊，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神学问题啊，就是是不是以利以谢，上帝你说的后事，因为我有这个养子的嘛，是他吗？这个上帝要处理。所以上帝的回答对那个你讲这个算什么，那个没有处理，可是对于以利以谢上帝有回答，上帝说不是，就是上帝有跟他讲清楚，跟他讲说你莫狗灰，虽然你还没有生，可是你会生的，你在等，不是这个。所以上帝有给他神学上的问题有给他回答，情绪上的抱怨上帝就略过，没有处理，好、哦，上帝就是让他抱怨就是了哈、哦。所以我这里15:4我都讲一说，上帝接纳亚伯兰的抱怨，但是对亚伯兰那个错误的神学，上帝要，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 reassurance， 给他再肯定，那把他的应许的内容进一步的澄清，越讲就越清楚。这是一个上帝跟人之间可以这样的亲密的对话，亲密的对话，让大家休息一下。我们也是，我想到20分再回来，好吗？